耶利米书第三十章，耶利米书三十章，第六节。第六节到第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缠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也必被救出来。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就是根据启示录第十二章，将来有一天天上要有征战。那个征战的结果呢，龙和他的使者就从空中就摔下来。我们说过，这个龙呢就是撒旦，就是神的对头。那么根据圣经呢，在古时候很早很早的时候，因为撒旦背叛，就率领三分之一天使背叛，然后呢，神就把他们从神的宝座前把他们驱逐到这个地球的外太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空气中的恶魔，也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空中的掌权者。那么这个就是指着那个盘踞在这个整个地球外太空的那个黑暗的势力。那么我们说，因为那次征战的结果呢，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了。本来他的黑暗的权势是布满整个的外太空，也许是我们的银河系，本来是整个银河系所能承受的力量，现在完全集中在地面和海上。所以圣经说地和海有祸了。那因为什么控告我们弟兄被摔到地上来？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旦和他的使者就怒气冲冲的就到地上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当这个龙和他的使者，现在神把他范围限制到更小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黑暗的势力还是那么大，但是本来是分散在整个外太空的，现在完全集中在地球的表面和海。那弟兄姊妹，这个一面告诉我们说撒旦是带着怒气来的，另外一方面大家可以想想，光撒旦和黑暗的权势散布在整个太空的时候，整个外太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难。但如果有一天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权势集中在整个地球的表面，那弟兄姊妹可以想想，这个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从全本圣经明白那个大灾难的性质。如果不明白大灾难的性质，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于将来所发生的事就不清楚了。比方说我们说过十太派的弟兄们，他们所着重的认为说大灾难不过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不过是雅各家的遭难。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看灾难就影响你将来怎么解释圣经，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刚才所看见的灾难是从整本圣经来看，撒旦怎样背叛，当属龙怎么，当时古蛇是怎样，龙是怎样，然后三分之一天是怎样跟着背叛，那么到了外太空，结果有一次大的征战，然后他们被摔到地上来。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说，因着他们被摔到地上来，那现在我们知道说，整个那个黑暗的权势就布满了整个地面和海面，所以地和海就有火了。那这里不是灾难，而且这是灾祸，这是大的灾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这个就应该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所以难怪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讲的就是普天下受试炼。所以这个不光是雅各家，如果你的眼睛光注意雅各家的话，那迟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眼睛就是看那么多，我们就是看见那么多，然后呢你看见我们很多地方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一定要首先要明白那个大灾难的性质。那个大的这个灾难的性质什么性质呢？就是说那里是带着魔这个恶者的那个愤怒的，带着恶者的怒气来到这个，他要把这个怒气呢，要这个盖满弥漫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地球，那就是灾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等到这个使者一被摔到地上，然后龙就站在沙滩，撒旦那个就是冒充神的，然后呢，第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我们就说过，我们不再重复，那就是指着敌基督，它是冒充基督的。然后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我们知道那是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恶者是三合一的恶者。现在你看见没有，神是三二一的神，现在恶者要完全冒充三二一的神。那不光如此，这个恶是到了极点，罪大恶极。所以如果你读整本圣经历史的话，你要讲恶到了高潮，到了顶点了，那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认识。所以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灾难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当然有的人想知道到底这个有多长，那么根据但以理书，我们不知道不是有七十个七吗？有69个七是发生在主耶稣来以前，那么最后一个七呢，应该应验在主耶稣来以后。如果前面的七是指着7年的话，那最后一个七那就是指着最后2520天说的。那弟兄姊妹，所以大概我们所说的灾难应该就是2520天。换句话说，当撒旦被摔到地上来，然后你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第一只兽和第二只兽就在这2520天，就是7年里面就纷纷的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果然是灾难的时候。那么所以严格说来，灾难应该是大概是7年，但是呢，等到敌基督真的把他站在可证之地，然后自己称作是神。我们知道头3年半，那个我们还记得那个巴比伦呢，就是宗教的巴比伦还骑在兽的上面，但是大概就在三年半快结束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我们就知道，我们后来就晓得说这个他就冷落了这个巴比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倾倒了。圣经讲巴比伦倾倒有2次，第一次倾倒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那个应该是在大灾难前3年半前，然后大灾难快末了的时候巴比伦倾倒了，那是指着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说的。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呢，等到敌基督自称是神，然后全世界都跟随他，他要任意而行42个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大灾难。所以我们再说这个读圣经，大概就是说灾难整个是7年，但是到了后面的3年半大灾难，那么因为敌基督自称是神，大概就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叫敌基督呀，那个时候他要和这个耶要和以色列他们立约， 然后到了一半的时候忽然毁了约了，那么大灾难就开始。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明白，就是说到了主回来以前有2520天，那个应该就是苦难的日子，但特别到最后3年半，那是应该是特别大的灾难，就大概是这样分。那么是为着帮助弟兄姊妹。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到底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还留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读24章，这个马太福音24章啊，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你会发现说到24章末了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被取去，一个人撇下，所以是两个人。那么后面呢，告诉我们有10个童女，那么2+10个那就12，10个童女呢可以说12个大部分，所以圣经里面是以这个来指着整个的教会来说的，2个是指着主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但是10个童女呢，他们拿着灯，但是他们等着新郎，但是他们都打盹就睡着了，那就指着在主里睡了的，所以大概的情形是这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睡，我们还等主回来，而且现在主回来日子的确比从前近的很多很多。你如果从圣经的预言各方面来看，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等一座坟墓，我们应该等主回来，我们应该随时随地，我们巴不得能让主把我们接去。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应该是我们所羡慕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主能够回来？到底我们今天是等候基督呢，我们还是迎接敌基督呢？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就要问说，到底基督的盼望在什么地方？当然有一节圣经我们一定要看的，就提多书，这是很重要的圣经。我们好好看提多书，提多书2章，提多书2章，13节，很可惜我们中文这里翻得不很准确哈。这个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那在希腊原文的那个文法，那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等候有福的盼望。然后下面2点，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福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还没有睡了的人，我们有一个盼望，圣经称它做有福的盼望。那么这个有福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那你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等候主回来呢？到底主要怎么回来呢？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圣徒被提的问题。那就是说，主耶稣当初，你记得他临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然后我还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那这个怎么一个接，就是提接的意思，这个就是被提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主的应许。在主和他的门徒们这从伯大尼分别以后，他应许我们，他有一天要来接我们的。他不止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升天了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但是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要回来，他要来接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被主接走呢？我们被主接走的那一刻，就是圣徒被提的时候。我们知道最近啊，大概是这1-2年，在《纽约时报》最大的最在英文哈、啊，这个第一畅销书叫《Left Behind》，就是撇下，这个中文就是撇下。那这个是第一畅销书， 这个其实这个书呢就是讲背起呀、啊，就是讲背起。那么听说还有录影带也是讲这个怎么背起，而且他们形容啊，这个在飞机上忽然间背起了，结果呢发现有的人不见了，那不见还没有关系，他说衣服还留在那个这个位置上，那小朋友的玩具也留在位置上。那么这个听说现在是个最受欢迎的，这个很稀奇，这种书能成为第一畅销书很不容易的。那么弟兄姊妹，我还看过一个车牌啊，那个车牌，你前面开车，这个车子后面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说你要小心，他说万一被提的话，你前面这个车子没有人开，你不要撞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圣灵做工，的的确确，你看见吗？这个能成为第一畅销书，那么那些被撇下的人非常紧张啊，都非常，然后什么有福音传给他们啦，等等等等。那你如果真的懂圣，真的懂这个背题的话，那当然这个写这本弟兄书的弟兄，相信全教会背题的。那全教会背题，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圣灵也被提走了。圣灵走了，所以教会跟着走。那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 Left Behind 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后来很多人看见基督，很多基督都不见了，所以呢他们就信耶稣了。那我心里在想，这些人怎么信耶稣的？圣灵不在了，那么谁叫我们畏罪畏义，自己是责备自己，那怎么得救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还是第一畅销书啊。你这个到底合不合乎圣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大家爱看，大家喜欢看。所以我想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背题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过，对我们来说，背题乃是主的应许，他答应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忧愁。我们的主的确走了，他离开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一面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但是同时他也应许我们说，有一天他来接我们。所以背题最重要的根据就是主的应许。我们好不好把那节圣经再读一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弟兄姊妹，这是背题。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记得，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主老早不在了，不错，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自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那个太阳好像就下山了。所以2000年来是一个很长漫漫的长夜，教会一直是用晚餐，晚餐完了又是晚餐，晚餐来了又是晚餐，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过，因为太阳从来没有升起来过。我们等候，巴不得有一天太阳能够重新升起。但对我们来讲，不光是等候太阳，更重要的，因着我们不肯睡觉的缘故，我们能够看见在太阳还没有，天还没有发亮发白，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你能看见最明亮的晨星。这个就是我们的赏赐。我还记得有一班年轻弟兄，有一次我们到了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很，那弟兄姊妹说，我们第二天早晨让我们起早到橄榄山去看日出，所以他们起得很早很早，他们的确付了很多代价，晚上睡不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橄榄山，他们本来以为是等日出，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看到晨星，他们先看到晨星，然后再看到日出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给我们看，你怎么知道白天来了？你怎么知道黑夜要走了？请我们记得，先是晨星，然后是太阳。晨星就少数的人看得见，太阳乃是全体的人都能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要问，这个既然背题乃是因为主答应我们，他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
也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主要回来了，我们要主回来是我们有福的盼望。但是在主回来前，因为他答应我们要接我们，所以我们要问说，他什么时候把我们接走呢？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提走？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被提和灾难发生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这个梯次一开始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对于被提现在有四种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第一种最普遍，包括我们大家所说 Left Behind 那本书，那么那个时候代表就是在大灾难以前，就是七年以前，在七年以前大灾难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么全教会通通要被提。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这一班弟兄们所说的有福的盼望。那么这是一点很重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一班的弟兄们，他们相信说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教会要被提，而且是公开，一次就公开。那还有呢，就是到了1941年，就是抗战，抗战期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另外一班的学派起来了。那这一班的学派呢，就是为灾中被提。什么叫灾中被提呢？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个七年灾期不是有七年吗？然后呢，这个教会是要经过前面三年半，然后在后面三年半以前被提。以前被提，就是他们在那个以前被提了。那么所以这个就叫做灾中被提。那还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是分批被提的。那所谓分批被提的，也是所谓得胜者被提，那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在就是说就是在大灾难以前，那么我们知道那些精心等候的人，他们神就把诚心赏给他们。诚心赏给他们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就回来把他们接走了。那么他们呢，是一直被提到宝座的。然后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主就带着这些人一同到了空中。那么到了最后，就是大灾难快完的时候，然后教会的大体要被提，还有死里复活的十个童女，那时候复活了，然后一同在空中与主相连，那么基督的台前就在空中。所以这个是所谓分批被提。那么这个一共有四个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四个不同的看法，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第一，他们通通相信有福的盼望，他们通通相信我们的主要回来，而且这些弟兄姊妹都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问题，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班都是蒙恩得救的人，这一班都是主所接纳的。今天如果他坐在这里，如果主接纳他，你非接纳他不可。但有一个可能，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爱主都整组回来的，他们有这种四重不同的看法。但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在过去100多年来，因为有一般弟兄们相信灾前被提，所以如果你的看法和他不一样的话，他不能和你一起过北的。换句话说，主接纳你呢，我不能接纳你。为什么不能接纳你？因为你不能相信和我相信一样灾前被提。但如果你问弟兄说，你相信圣经吗？他相信。你相信有福的盼望？他相信有福的盼望。你蒙恩得救了吗？他蒙恩得救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再问他，你再问他一下，你问他，你说，那么这样的话，主接纳他们，主当然接纳他。如果主接纳他，当然他能够拨饼。弟兄姊妹，但是有的弟兄们说不能，我们还是不能接纳。如果丈夫跟妻子在被提的看法上不一样的话，如果丈夫相信灾后被提，他只能坐在后面，他不能坐在前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神的儿女都是相信一同有福的盼望，但就是因为大家在看法上不同，在见解上不同，结果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我这样，是这样，否则你就不相信圣经。弟兄姊妹怎么能够这样说呢？ 你如果仔细来看这班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爱主的，他们都是等候被，都是等主回来的，那么怎么不能在一起剥饼呢？在巴西有一次啊，有一个这个浸信会的弟兄，请了个长老会的弟兄去讲道。那讲完道以后呢，这个很奇怪，你请他讲道啊，但是不能请他剥饼，不能和他一同剥饼。那有人就问他，那你们不是兄弟吗？他们兄弟是兄弟，不过我们是表兄弟。那弟兄姊妹，基督怎么能是一个表兄弟呢？所以不管你在真理上看法如何，也许进信会相信一定要受浸，然后你才能够剥饼。那弟兄姊妹，他受了点水礼，他能不能剥？主有没有接纳他呢？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你看见吗？过去这100多年，神的儿女中间的分裂，四分五裂，多半都是因着真理，尤其像这样的真理，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有福的盼望。我们应该问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被主提走呢？什么时候能被主接去呢？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才对。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盼望。有的人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经过3年半大灾难，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他们是爱主，他们是蒙恩得救的。如果主接纳他，你怎么能不接纳？你怎么能拒绝他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悲题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解决的，要弄清楚的，就是这四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都是蒙恩得救，都是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相煎何太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彼此攻击？为什么你觉得你的看法是最重要的看法，也是最后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来到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谦卑才可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你读主的话，你觉得到底在这个四个说法里面，哪一个说法是比较靠近圣经的？你只能说感谢主，今天到今天为止，我们所能看见的亮光是这样。所以你要求你的弟兄忍耐你，如果他能忍耐，也许明天我就能看见你所看见。那发生过这样的事啊，有很多弟兄本来他是这个灾前被提的，根本灾前被提的，但是后来呢，他读圣经都是有一天他相信灾后被提了，因为他觉得灾前被提都是讲理由，灾后被提是有一些证据的。所以你发现的的确确很多很多人，凯普摩根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你看见吗？他能够从一个看法转到另外一个看法，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读圣经我们会错，有的时候有一点没有看清楚，我们就下了断案了。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讲将来的事啊，将来的事我们只能知道个大的方向。这是为什么圣经用一些表号来形容，为什么不用字句来形容呢？用表号来形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能够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大概的印象就够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看见的比他看见的更多。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晓得这个有一次，有一班的弟兄们是相信灾后被提，就问灾前被提一班弟兄，都是学者，他们都是圣经学，挑战他们。他说：“请你告诉我，你如果跟你相信灾前被，你能不能从圣经里找出一节圣经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灾前被提的？”那结果那个弟兄怎么说？结果那个弟兄说：“他说我不能够从经明明显显的找出这一节圣经来。”那无论灾前灾后，我们都是根据圣经所给的印象，我们所得的一个结论而已，并不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灾前被提，那个灾后被提，因为这个和解释各方面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态度这样的态度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就表示说我们对于讲到将来的预言，我们不是那么有把握。我们大概的印象，每个人向主忠心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认为说这个是唯一的解释，这个就是圣经。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解释等于圣经，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你也不能把大卫的解释等于圣经，你不能把尼托圣经的解释等于圣经，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解释不过是我们对圣经的领会，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收集的越完全，我们看得越清楚。如果你忽略你的什么，你就看不见了。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谦卑，这个我们需要很小心才可以。那么在这个四个大阵营里面呢，都有爱主的人，都有属灵的人，都有读圣经的。那我稍微的介绍一下，比方说灾前未提，那最重要的人当然是大卫，大卫。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后来替他收集所有大卫的全集的一个叫 William Kelly 开雷弟兄。斯布真怎么讲呢？斯布真呢，其实是一句挖苦的话，他说这个开雷的这个头脑啊，像宇宙那么大。那如果你光引这句话，那就好，那很正面。但是下面还有一句挖苦的话，那他说很可惜被大卫弄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 Kelly 也是个，是可以说圣经学，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达比开的头。那么我们在达比那个时候认识有一个姊妹叫做 Lady Pausford， 那 Lady Pausford 因为她有很多很多的古堡，在古堡里面都有读预言的聚会，那个时候很多了，那个这种聚会很多。有一个很有名的银行家叫 Henry Drummond，他呢就在他的家乡里面就开了很大很大这样的 conference， 这样的特会，所以到处这样的特会。那么达比呢，就是在 Lady Pausford 这样的古堡里面，那个时候就把他的看见告诉大家。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真正的把他发挥的更清楚的是 Kelly。 那么这个是在英国。那么后来呢，英国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达比不是到了美国好几次嘛，那么他就遇见了一个长老会的弟兄，叫 Brooks， J.B. Brooks。 那么 J.B. Brooks 呢，他就从他那里得着帮助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在 Moody， 这个后来 Moody 就跟上来了，所以 Moody 也是相信的。 R.A. Torrey 我们知道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神的仆人。那么还有那个时候这个 Moody 圣经学院的院长叫做 Gray 葛雷，他也是这样跟上来的。那么就在这个长岛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加百林，那么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位。然后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很有名的这个参考圣经叫斯科福参考圣经，那家家户户几乎都有这本圣经的。那么然后这个这些人通通是跟着这个跟这个都通通是相信在线背景的。那斯科福有个很得意的门生就叫做 Louis Schaeffer。这个 Schaeffer 这位弟兄呢，后来，这个斯科福呢是 J.B. Brooks 的门生，是他的弟子。然后呢，这个 Louis Schaeffer 呢又是 Schofield 的弟子。那所谓 Louis Schaeffer， 他就办了一个神学院，现在很有名的，就达拉圣经学院。所以，然后呢，从那里又培养了几个很有名的学者，像 Wolf 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中间许多爱主的人，许多对圣经有认识的。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几乎有一段的时间在美国，在整个这个福音圈子里面，那几乎都是相信全教会背景。那么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现在第一畅销书像这个 Left Behind 这样的，那通通是相信这个灾前背景。那么灾后背景有哪些人？那第一个很有名的是 George Muller， 就是 Muller 弟兄，很会祷告的一个弟兄，他是相信在后背起的。还有呢 ，A.J. Gordon， 戈登弟兄呢，我们的戈登弟兄还有他的学校就在 Boston 附近。那么这位弟兄他是相信要经过大灾难的，教会要经过大灾难。还有 A.B. Simpson， 就是宣信弟兄，就是宣道会的创始人，像 Tozer 了，这个 Tozer 以前的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宣信弟兄。那么他最早的聚会就在四十三街那一带，啊，那个时候有个 Tabernacle 在这里。那么现在其实一个很大的书店还在那里，就是他们的书店。那其实，在纽约能买到最好的书还是在那里。那么他有一个分店就在 Flushing 这里。所以这 A.B. Simpson 他也是相信在后背起的。那么还有 Erdman 几个学者叫 Erdman。 还有那个时候内地会的这个 Home Director 叫做 A.W. Frost， 他也是相信在后被提的。那么还有呢，就是 B.W. Minuten。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会后来开始分裂，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达比的看法相信灾前被提，那么 B.W. 牛顿弟兄呢相信啊灾后被提。那么这个是早期的。那么晚一到了1952年以后，就出了几个很有名的学者，那相信灾后被提的，一个 George Ladd 赖德弟兄，还有一个是J. Barton Payne。J. Barton Payne 是佩恩弟兄，他写了一本就是这个预言百科全书，那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巨著。那么这个是他是 Payne， 还有呢就是 Robert H. Gundry 也是很有名的学者。如果大家去过这个去过Santa Barbara 特会的话，你知道那里有一个 Westmont College， 那里就出了个有名的这个，你可以说神学家也可以，圣经学者也可以，叫 Robert Gundry。 那么这些人呢都是相信灾后被提，所以我们知道这都是很响当当的人，他们不是普普通通。的确你看见主用他们，也爱主，你像谁能够像穆勒弟兄那样的敬虔，那样的爱，那样活在主面前。所以呢这个是灾后被提。那么灾中被提呢是1941年以后，灾中被提1941年以后。那么这个最开始的人叫做 Norman Harrison， 从他那里开始的。从他那里开始，他很有意思啊，他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我念给弟兄们听。那里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肚子发苦，然而你口中要甜如蜜。然后第十节，他说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他就根据这一节圣经呢，就是教会呢在7年当中，前一半口里是甜的，后一半在肚子里是苦的。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那教会应该怎么样，应该在那个以前就被提。那这个他引的圣经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节。他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有一些很爱主弟兄姊妹，像Harold Okenga， 这也是很有名的，在 Boston 那位地方，还有 Boswell， 像 Wheaton College 这学院的校长啊等等，他们这些人呢是相信这个灾中被提，所以有灾前，有灾后，还有灾中。那么关于分批被提的呢，那么很有名的一位叫 Hudson Taylor， 就是戴德森弟兄，我们的内地会的弟兄，戴德森弟兄，他是相信得胜者被提，就是分批被提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弟兄会里面，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弟兄会有个三个很有名的弟兄，一个最会读圣经是达比，一个最会祷告是谁呢，就是穆勒，他是一个灾前，一个灾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三个弟兄可以说代表弟兄会的，还有一个就是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弟兄。这一位弟兄他爱非常大，他这个死的时候啊，有几千人送葬在他的这个坟墓上面，就是 God is love， 神是爱，这个人爱太大了。有一次澳洲有一个弟兄写了封信要寄给他，只写什么呢，只写英国 Robert Chapman， 然后上面写爱的大学。你相信如果今天你写这样的信，你相信这个邮差会送得到吗？结果你叫 Robert Chapman 收到那封信，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的爱有多大。那所以有一本书啊，他叫做 Brother Indy， 他是典型的弟兄，他道道地的弟兄。如果讲了第十位的弟兄们，你如果真的觉得那个最代表的、最能讲爱的，没有人能超过 Chapman 了。所以这句七伯门 R.C. Chapman， 他呢就是相信在后，就相信分批被提的。那么还有呢，这个 Govett。还有这个 Robert Govett， 是哥怀德弟兄。那么哥怀德弟兄他那个聚会地方我也去过，当初他是个独立的聚会，那他就是因为主给他看见这个，然后呢他就讲这个山上的教训。那么有一个弟兄就是听山上的教训得救的，那个人就是潘汤弟兄。 后来呢，潘当弟兄就给就给什么呢？就给这个何寿文姊妹很多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很有趣的，那就是说各怀德弟兄，那么这位弟兄他相信本地背景，那么斯布正弟兄告诉我们说他的书里面有金子，而且很多人认为说各怀德呢，他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一百年，他是比这个时代早快早走了一百年。那也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系统神学家就是各怀德。那么还有呢，就是 Tamber 弟兄。 Tamber 弟兄就是讲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讲这个最早期的地球那本那本书，这个彭博弟兄。那么他呢也写了一套的这个预言，叫做 Great Prophecy， 伟大的预言，有四大册。那么彭博弟兄他也是相信这个分批背体的。那还有 D.M. Hanton， 就是还有各怀的弟兄，不要忘记了。我们知道在富勒神学院有一个教授，那他认为说，就说他所认识读启示录那么多的书里面，没有一本能像这一本的哥怀德的启示录是用全本圣经角度来看他的，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 G.H. Lan 原来是弟兄会的弟兄，但是后来呢，他在真理上，他后来他觉得在这个预言上，他看见圣经应该是得胜者背体，应该是分批背体，他没有读太多的书的，但是神后来非常的用他，非常的用他，所以呢，后来他这个翻译了几套神学上的书，那是很了不起的。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问这个富勒神学院的教授，就是Weber Smith， 就问他，他说，请你告诉我，在现在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是谁？他说 G.H. Lan。所以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很会读圣经的。那还有呢，就是就是在大概是19世纪尾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路德会弟兄叫做 George Andrew Peters。那他们这个 Peter 这位弟兄呢，他写了也是讲到国度，他写了三大本的书，到现在有再版的。那这位弟兄呢，他也是相信这个得胜者背体的。那还有尼托森弟兄，他因为他也是这样相信。那主要他是从何寿文姊妹那里得到帮助，然后何寿文姊妹就很自然的去介绍 Panton 的书，还有哥怀德这些书。所以那么还有根据 Walford 认为 Austin Spark 也是相信这个得胜者背体或者分别，意思就是史伯格弟兄也是。那这个是根据这个 Walford 弟兄的研究。所以从这些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把这个四个大阵营都分了，弟兄姊妹想想看，假定我们有一天呢能把这些弟兄们都请来一起剥饼，那都混在有一这个灾前坐这里，灾中灾后坐这里，这个部分背体坐那里，灾中坐那里，他们都在这里聚会。如果我们有机会都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能拒绝他们？你能说主没有接纳他们吗？你能说因为这位弟兄相信得胜者背体，所以你不能和他一同剥饼吗？不能，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响当当的人，这些人都是爱慕主显现的。你看看他们所写的诗歌，你知道他们真是等候主回来。有的人光会在那里辩论讲预言，但是没有活出那个生活，他的生活不是等主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小心这些看法。你看都这些都有不同的人，但是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既然这些人都读圣经，他们都看到圣经的一部分，那么真理在什么地方？真理会不会就是在这些里面 somewhere 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角落？如果我们抓住这些，我们是不是应该能看见全貌？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千万呢不要卷到那个政治的里面去。那么大概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弟兄会分开，20年以后他们分裂。那么那个分裂和他们对于争辩有关系，争辩这个什么，和他们争辩这个灾前或者灾后，那有一次很大很大的争执。那么大概过了50年以后， 那那个时候在美国，因为美国不是开始也是在那里讲预言了吗？所以他们在拿加霍那里，他们就有那个每年都有一次特会。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Brooks 弟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过的那个 J.B. Brooks 弟兄，那他很有负担，他就和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他们一农每年在一起都有在那读圣经的聚会。那个时候 A.J. Gordon 也在。那么那个时候这些弟兄都在，不过很可惜，他们这样慢慢后来发现他们讲到背题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那么两边呢都有非常非常有名的，都有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像我刚才所讲的 George Peters 和这个 Brooks， 后来就和这个灾后背题的像 A.J. Gordon 呢，还有我所说的A.J. Gordon， 他们这些呢。就后来他们就对起来了，所以呢，就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很可惜，所以后来慢慢就这个三十年，这个聚会差不多聚了快三十年在南阿加佛，那么起头大家都是等候主回来，但是后来呢，这个他们彼此不能够相容，所以最后这弟兄会里有钱的人，他们就在 Long Island。就在 Long Island 这里，他们就另外就开了一个叫做 Sea Cliff， 那个叫 Sea Cliff Conference， 那么很有名的。那么然后呢，就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只请那些相信灾前背景的。所以从那个以后。